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这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全球领导人将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讨论新冠疫情问题。金融时报礼拜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他准备派遣第二支团队调查新冠病毒起源。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在敦促中国给予全面准入，亦要求各国在同中共的双边会议上敦促北京进行合作。世卫已经书面要求北京提供信息，如果北京允许，世卫亦愿意再派出一支调查团队。谭德赛话俾《金融时报》知，自己喺2020年1月前往北京，就系为咗说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世卫专家组进入中国。2021年，世卫 COVID 专家组首次前往武汉，完成第一阶段调查，并发表咗与中方嘅新冠病毒溯源联合报告。但系呢一份报告受到广泛质疑。谭德赛话：呢一个系北京方面唔配合造成嘅，北京冇俾世卫完全嘅参与权。礼拜一，中共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开始了对俄罗斯的4日访问，他将与俄方展开战略安全磋商，并为习近平和普京会晤铺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一宣布，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的邀请，中共外长兼外事办主任王毅将在9月18日到21日前往俄罗斯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俄罗斯外交部上个礼拜表示，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将涵盖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高层官员以及最高层之间的接触。在访俄之前，王毅前往马耳他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了10多小时的建设性会谈。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美方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忧虑。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强调反对任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礼拜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会议的两个关键党团为避免政府在10月1日关门，达成一项临时支出协议。但是这项法案能否顺利通过仍面临巨大挑战。强硬派的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和较为温和的主阶核心小组成员宣布就一项短期临时法案达成协议，这份提供短期资金的持续决议如果通过，将为美国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10月31日提供资金。但该法案要求除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外，其他机构的开支需要削减超过8%。此外，还包括对非法移民和美墨边境的严格限制。该法案不包括拜登要求的为乌克兰提供的资金以及救灾资金。预计该法案这个礼拜将被提交到众议院，但即使它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亦难过关。而即使两院都通过，拜登总统是否会签署亦面临不确定性。日前，乌克兰继续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取得有限的进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礼拜日的一次采访中警告说，俄乌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大多数战争的持续时间比刚开始时预期要长，因此我们必须为乌克兰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他说，我们都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和乌克兰人停止战斗，他们的国家将不复存在。如果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放下武器，我们就会拥有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礼拜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寻求对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战争的更多支持。关于乌克兰介入北约的请求，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毫无疑问，乌克兰最终将介入北约。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礼拜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暗示，如果他赢得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他可能会选择一名女性作为竞选搭档。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晤新闻界节目中，川普被问及是否会选择一位女性作为竞选拍档，他回答说，我喜欢这个想法，但我们会挑选最佳人选，但我确实喜欢这个想法。关于川普将选择哪个作为拍档的问题，已经引发了很多猜测。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是目前人们猜测的重点，他一直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川普对他亦非常赞赏。川普告诉节目主持人，当然他会是我考虑的人选之一，亦可能是其他人。诺姆这个月较早时表示，他绝对愿意考虑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和川普一起竞选。另外还有几名热门人选，包括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以及前亚利桑那州州长候选人莱克等。今日白宫宣布，五名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美国政府已认定五名美国人都被非法拘禁。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签署了一揽子制裁豁免，允许多家国际银行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从南韩转移到卡塔尔，而不必担心美国制裁，作为释放五名美国人的条件。拜登总统在今日的白宫声明中说，我感谢我们在国内外的合作伙伴，包括卡塔尔、阿曼、瑞士和南韩政府，为帮助我们取得这一成果所做的不懈努力。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已转入卡塔尔账户的资金只能由伊朗用于人道主义采购，每笔交易都将受到美国财政部的监控，但该协议仍然引发两党批评。拜登在声明中还说，在欢迎我们的同胞回家之际，我再次提醒所有美国人前往伊朗旅行的严重风险，美国护照持有者不应该前往伊朗。日前台湾军方侦察到一日内超过100架次中共战机侵扰台湾，创下了近期最高纪录。台湾国防部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从礼拜日早上6点开始的24小时内，台湾军方侦获共计103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0架次穿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另外还侦察到共军舰艇9艘次。国防部在其后的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一日中，中共军机出海活动的次数达到近期新高，已经对台海及区域安全造成严峻挑战，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温。他们呼吁中共当局即刻停止这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这些扰台的中共军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和空警机，显示正在操练在台湾外海更远的空域作战，以应对第三方军队可能介入台海战事。日前美国对冲基金富豪、共和党最大金主之一的格里芬表示，他不再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竞选总统，现在尚未决定支持哪位川普的对手。CNBC 今日报道，格里芬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2024共和党初选首场辩论已经结束，他对几位同川普竞争的候选人不满意，仍持观望态度。格里芬说，他希望看到两党都出现年轻的总统候选人，围绕如何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想法、原则和政策进行辩论，但是现在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对话。格里芬曾经在2022年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但是现在他说他不了解德桑蒂斯竞选总统的策略，也不清楚他打算吸引哪些基础选民。格里芬表示，自己支持的政策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鼓励繁荣和向上流动的经济政策、所有儿童都能够获得高质素的教育、确保我们社区的安全以及强大的国防。礼拜日是印度总理莫迪的73岁生日。当日莫迪接到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送来的好消息，该公司希望在未来一年将印度的就业职位和投资翻倍。富士康驻印度代表 Vili 在LinkedIn上发帖祝莫迪生日快乐，同时还写着，在你的领导下， 富士康在印度的发展平稳快速，我们将更加努力，明年为你献上更丰厚的生日礼物，争取在印度的就业人数、外商直接投资和业务规模更翻一倍。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在寻求撤离中国之际，在印度南部投资制造工厂，并迅速扩大了在印度的业务。富士康八月曾经说，该公司看到了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潜力。董事长刘扬伟说，富士康目前经营着大约九个生产园区，在印度拥有三十几家工厂，每年的业务营业额约为100亿美元。礼拜一，欧盟和中国政府在北京就人工智能和跨境数据流等话题举行了对话。这个是三年来欧中首次这一类对话。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次对话涵盖平台和数据监管、人工智能研究和创新、工业数据流跨境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以及在线销售产品的安全问题。委员会提供了欧盟监管发展的最新信息，包括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双方就人工智能交换了意见。欧盟敦促北京当局确保数字领域的公平、互惠的商业环境。欧盟还对最近中共实施立法，导致欧盟企业在中国使用工业数据面临困难表示担忧。欧盟没有详细说明是哪一项立法，但中共在7月扩大了反间谍法，禁止传输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并扩大了间谍的定义。中共官媒新华社就报道称，双方同意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